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现在是我们节后都开始了，都上班了哈。但也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来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分几次来分享这样的一个主题，是叫做认识神，认识神这样的一个主题哈。那么这几天大家可能春节期间也看电视，网络也好，也注意到了有几件事情。可能第一个事情，不知道大家听到过没有，说这个教皇辞职了，是吧？就是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本都十六世辞职了。他的辞职信的中文版写在这里，大概的意思是自己身体不好了，可能86岁了怎么样的，但是在后边还是在恳求他的什么神圣的母亲玛利亚怎么帮助大家选举什么的，还有很多这样的说法。可能教皇被很多人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比较有智慧的一些人之一了，对吧？但是你看到，无论你是不是真的有智慧了，假设你有，你到了一个你的年纪，你自己也发现不能胜任这件事，这个就像对于他们天主教界来说，教皇辞职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一个事情，就像古代中国的哪个皇帝，我干不想干了，我辞职，没听说过，一般都是干到死嘛，是吧？啊，所以他这个事情也是引起一些很多的轰动。可能第二件是朝鲜这个核爆炸，你会发现弄得这些个大国都手忙脚乱，而且中国也是气急败坏，觉得每年援助你这么多钱，还是这样的，好像很不给面子等等的。然后呢，那天俄国这个陨石更加有意思了，是吧？满天降下这个，陪你去看流星雨，原来不是那么浪漫的，是不是？掉头上的时候就不浪漫了，对吧？可以看到，当面对一些那么小的一个陨石，结果能够造成1000多人受伤，你会发现人的能力有时候在神所创造的宇宙和自然界面前如此的渺小，是吧？非常的渺小。真是看到这几件事情的话，就想到圣经有这样的一个经文，在耶利米书第9章，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你发现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啊，其实是古往今来世界上的人，当人自己夸口的时候，无非就是这三样，是不是？要么就是夸自己的智慧，对吧？我的智慧多么大，像爱因斯坦还是像谁的，是吧？或者说我的勇力多么的厉害，那些个体育的冠军们，奥林匹克的那些个选手们，对吧？要么他就是我可能既不很聪明，我也不是很有力量，但我很有钱，是吧？我很有钱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在世界上现在不敢说是最有智慧，也不敢说最有力量，但是肯定是很有钱，至少第二有钱，是吧？那么，但是神却说，这三种人都不要因这些事情夸口。那应该为什么事情夸口呢？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你会看到神说，有一种是值得夸口的，就是认识神夸口，这是一种真正的聪明，对吧？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原来我们以为比较重要的，我们读书无非就是为了追求智慧，作为世人来说，可能我们锻炼身体也好，保养呼吸也好，无非是为了用你的力量健康，甚至超出别人的那种勇力，对吧？然后你拼命的工作，可能就是为了财务吧。神却说，这些事情不是没有，而是说你不要因此夸口，你要夸口的是你认识耶和华，并且认识耶和华他的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要以此夸口。这是神说的。这一节的经文它也有它自己的上下文啊，有它自己的上下。那么可以简单的看看它的，这是第9章嘛，然后在耶利米书的7、8、9章都在说什么样的问题，大概的一个总结，当然我们不能全部读下来了啊。大概第7章就是讲耶利米在圣殿的一篇讲道， 提到了这个 以色列百姓如何的悖逆，以及百姓具体的犯了什么样的罪行。提到这些罪行之后，整个第八章就在讲针对以色列人所犯的这些罪行，他们的惩罚会是什么。然后到了第九章的前面的一大部分都是先知啊，耶利米的哀伤，他的痛哭，他的眼泪，他为这个民族的祈求，以及说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城面临审判的时候那种可怕的样子，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才提到了刚才说的这个经文。而这个经文的后边提到的人不要因为那三件事夸口，为什么不要因为那三件事夸口？是当面临神的审判的时候，那些东西都救不了你，对吧？都救不了你。他接下来的经文说的也是这样的啊，紧接着刚才说的要为什么夸口，不要为什么夸口，接下来就说看呢，日子将到，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这指的是谁呢？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门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剃周围头发的，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以色列号称受过割礼，其实心里没有受过割礼，也就是他并不是真的信。这就等于说神会刑罚这世上一切的人，对吧？很多人连真正 连那个物质上的割礼在那个年代也没有，肉体上的割礼也没有受过，何况是心里的真割礼。所以说很多人看到这个经文是不是说啊，神说的这个不要夸口不要夸口，他是否是针对着审判，为了逃避审判来说的呢？的确当那个俄罗斯的流星下的时候，很多那个当地人以为世界末日来了，大家可能在网上也很容易看到那个视频，对吧？就在横贯到天空中，从东方画到西方，一道剧烈的一道白光，一道闪电，是吧？非常可怕，然后一声巨响，结果那个玻璃全部都碎掉，然后砸到那些地上，砸到什么地方。所以你会看到了，难道这个新闻指的是说让人去逃避审判吗？或者是这种核的试验？这个核弹现在其实我看那个地图上那个距离，你发现就在那图门那个附近啊，那个核试验的地方，离中国最近的大城市就是长春啊，是不是？就是长春，它也不是那个哈尔滨，也不是辽宁省，是吉林省，而且离得很近的。虽然它是一个自称是地下也好，是怎么样也好，但是它既然掌握这个技术，它如果想，它如果发疯，它是完全第一时间想打到的大城市，最容易打到的除了首尔就是长春了，是吧？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一些个危险，一些个所谓的那种类似于审判式的那种大的灾难，可能就是迫在眉睫，近在咫尺。那么这个经文整个是关于为了逃脱审判吗？我们认识神就是这个目的吗？很多人说那我信神啊，我明白了，是告诉我信神是为了逃脱最后的审判，因为你看到圣经说过神最后一个大的审判，仅仅如此吗？这就是我们要花几次想要来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神，究竟认识神是什么样的意思啊？在这个问题提出之前，可能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于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说，尤其在最近过年期间，大家肯定是跟家人都有过接触，你应该有一个非常感同身受的一个事情，是大多数人根本谈不到说神的属性是什么，而是很多人都不承认神的存在呢，是吧？是这个问题，是有无的问题，而不是是什么的问题。那么神是不是存在的，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成为一个特别的还需要澄清的问题。宣界的其他的五分之四的人可能是这不是个问题，他们是相信神存在的，虽然之后他们对于神是怎么样的神那个定义是不一样的，对吧？但是相信神存在，这是世界上大多数人的一个共识。那么神的存在在圣经里有写过很多的经文了，很多的经文，是吧？你比如说你要看到一些个天上的奇妙的一些个天象，你都知道圣经说过是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是吧？你看到那些事情你就知道他的存在。不过比较经典的经文可能是在罗马书的1章19-20节，保罗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这有一个限定，是人所能知道的，也就是说神的事情大部分其实是人不能知道的， 不能知道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脑子这个维度也好，你心里的领受能力也好，你不能知道。可是有一部分是你能知道，是神允许你知道，神愿意你知道的，这些事情已经显明在了神的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什么，就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说最简单的一个有神论的一个证明就叫做所造之物，所造之物。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的时候，你仔细的去分析它里边的各个构造、各个形体、各个什么的时候，你会特别情不自禁的感叹神。比如说，我前两天也看一个新闻，美国一个最新的研究，他们研究一种虫子叫做蜣螂，大家知道什么叫蜣螂吗？就叫屎壳郎是吧？通常说的屎壳郎。你说这么一个小虫子，可能很多人还觉得挺脏的，其实你不要觉得它脏，它对于清理环境、保护这个世界有特别重大的作用啊。就这个东西，它在推它那个球的时候，它是怎么导航的？不知道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它怎么能够好像又没有眼睛又没有什么，能够走直线一般，能走将近80米、100米，它怎么走过去？有时候天黑阴天，好像什么都不影响它。你说它在看太阳，不是？有时候没太阳它一样走，它是还是怎么？它在怎么导航？它有 GPS 还是什么的，是吧？最近研究那个结果是非常的惊人的。他是在利用什么导航？如果不说的话，我都以为是科幻小说。他是在利用银河系的那个灯光，那个星光在导航，就是天上的那道银河，银河的那个微弱的星光，使得他这个方向成为一个夹角，他就有那个感应器，就有那个传感器接收这个信号，就去导航。这就是现在的研究出来的这些事情。我不知道你看到这个，你现在地球上谁能给我发明任何一个飞机也好，汽车也好，不用人造卫星的那个 GPS 的信号，你能用银河系本身的那个星光来导航，那个是绝对不会变的，对吧？你在地球上任何角度，那么几千个恒星肯定组成了一个极其准确的一个坐标器指向你，那个导航绝对是准确，但是你做不到那个能力，你根本接收不到那个信号，一个小小的屎壳郎就可以。这就叫做你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对吧？古代的人当然他也研究不到那么细，现在你越研究这些神的所造之物，你就越发现，你说这个东西是进化来的或者怎么出来，这个实在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事情。你见过一个自动进化出的 GPS 导航仪吗？是不是一个 GPS 当然已经非常精密了，你尚且知道是那么多科学家凝聚的那个智慧去创造、去制造出来的，何况这个小小的东西。而且你个 GPS 导航仪，你得装个锂电池，可能还得一天一充电呢。这个东西就吃到这啥，它就用那个能量维持它很久，是不是？你会看到，你即便做出了类似的东西，你跟神的创造是差很远的。这个就叫做神的存在。其实人，如果你能够借着所造之物认真看，你就可以知道。中国古人其实也有一句话，那些儒家说叫做格物致知，当你去考察这些个自然界的时候，能够使得它有真的智慧和知识。但是这个是在于你的心态是可以晓得的，不是说每个人看到这个就会承认，他也会硬着心就故意不承认。神虽然说叫人无可推诿，但你也知道有人就是推诿，有人也拼命的给你证明进化就能到这样就可以，反正就是为了否认神，他什么样的都可以去做。总之说我们要传福音，如果真的卡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多找一些相关的一些材料，可能有一些主内的也研究科学的弟兄姊妹写过的一些东西，对吧？自然界的一些奇妙是如何反证神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么好，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神存在了以后，你才存在的说认识神这个命题的产生，对吧？神这个命题的产生，那么我们已经承认神存在，很多人就会问神是谁，也有人说神可能不是一个人，那还会说神是什么，这一类的问题，神的属性。你要想知道这个神是谁，神是什么， 那不正是说我们说认识神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你不去认识他，你怎么知道他的属性是什么呢？对吧？这正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说好，你要想知道他是谁，你必须去认识他，了解他。因此就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话题。还是在说这个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叫为什么要认识神。很多人可以接受有神存在，甚至可以接受就是有上帝存在，是我们说的这位人格化的上帝，是关心人的这个上帝。但是他就会说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为什么要认识他，意思就是说认识神与我何干，你就即便存在你都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为什么要认识，对吧？这个话题，这个是个简单问题。但是这个简单问题你会发现在信仰当中，越是那些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却常常是真正难以回答的问题，对吧？我为什么要认识神？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我为什么要信主？为什么啊？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有一些人会可能直接的反问他，你说我为什么要认识神呢？有人会问你，你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你为什么不要认识神呢？如果神存在，你为什么不要认识神？如果不是以这种似乎像反击式的这个话去说的话，其实你发现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如果你要这么去问，你都会变成无法回答，或者被迫回答，你只能给出一个很拙劣的答案。比如说类似的许多问题，我问你为什么要做好事，对吧？可能你今天在帮助一个谁，假如现在有人问你，就是很直接的问你为什么要做好事，哎，这个话是很难回答的，对吗？古代人说，那我为了行善，为了积德。你说我为了学雷锋。有人说，信主的人会说啊，因为神是这样做的，我们效法。还有人说，为什么就应该做的呗？那为什么应该做呢？这样的问题，包括很多人问你，你为什么要学习呢？对吧？古希腊的时候，欧几里得就是那个著名的几何学家，他开创了个学派，教大家学习知识。就有个学生来跟他学习，学两天之后就问老师，你说我为什么学习呢？学习有什么用呢？欧几里得非常的愤怒，找过他的仆人来说，拿3块钱给他，让他走，他不就是觉得有什么用吗，是吧？你的意思是想挣钱，那你拿钱你走，不要学。他可能这个老师脾气不好，是吧？但是如果问你的话，你说你为什么要学习，如果你的答案也是说他有什么用啊，我学习是为了将来挣大钱，学习是为了什么啊，那这个就比较奇特了，这个好像不是那个最正确的答案。虽然你不一定能说得上那个最正确的回答是什么。很多人说啊，我为了追求真理，搞科研的人，我为了探求真理，这还比较接近的，是吧？这类的问题都是很难回答。你为什么要孝敬你父母？他是我父母啊，他是父母，为什么要孝敬他？这种问题，你为什么要照顾你的儿女呢？我生他我就照顾他，为什么呢？凡是要去这样问，这都跟说为什么要认识神是一类的问题。反过来说，如果你不真的认识神，你也不会真的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要不然你以为这些都是惯性，是人类作为文化，作为这个种族的一种惯性。别人你看就对父母还得赡养嘛，我也就跟着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永远在随大流的生活，你从来不明白这样做的为什么。照顾儿女，别人都照顾，我要不照顾不好看，我也照顾。也有可能很多人就是这样的，从来没有主动思考过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是看别人怎么做我跟着怎么做的，也没想过为什么。可是他偏偏在神的问题上，他说为什么认识神。我们的回答就是，如果你不真的认识神，你不会真的明白这些个为什么啊。当然还有别的回答，我们也看看，还有一些个错误的回应。这样问的时候说为什么认识神，这个人至少承认自己没有答案，但有一些自称告诉你有答案，会给你一个错误的回应。中国人到底是信神是不信神？以前的话就是有人说过，考察说中国人的这个特性，说中国人看起来是什么都信的，对吧？你不光过去，我看现在也差不多，他好像是什么都信，民间的信仰他也信，可能所谓的科学知识他也信，然后呢这个佛教的一个他也信，来一个什么伊斯兰教他也说明也信，来个基督教他可能也信，什么都信，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什么都不信。因为说信的意思是信一个真的，他都信，这个意思就是好像说这个男人他这些女人和女朋友们他都爱，都爱就是都不爱，明白这问题吧？都爱就是都不爱，肯定都是假的，没有一个是真的。好，所以是中国人的这个回应就有很多。我们也见这个神呢，他有一种很错误的回应。第一种就是灶王爷式的那种信仰，可能腊月二十三的时候民间习俗是叫送神吧，是吧？是要送这个灶王爷上天，送他上天，然后要人们做一种焦牙糖，是不是？说把这个灶王爷的嘴给封上，不知道你听过这个传说吗？还是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啥意思呢？让他别到那个什么什么老天爷面前告状，是吧？
不好听的，多说两句。好好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大概是这样的意思。你会发现，可能基督信仰的这些人呢，他们祷告，希望自己的话、祷告的声音达到上帝面前，被上帝听到，对吧？中国人是怕自己的什么事情被知道，他认为的那个上帝了，所以他对于这个神是一种亵慢的一种态度。如果他把那个当神的话，他拿焦牙糖封他的嘴，这个叫做认识神。他认识神啥目的呢？认识神就是你给我说点好话去，对吧？你不要去说我家的负面信息，你要敢说我家负面，我都把你嘴给你封上，是吧？这个心态，这个能叫做认识神吗？他为了什么认识？还有一种是叫做龙王爷式的信仰，这鲁迅先生写过的那个一些个记载也好，都是很多人知道。一到天旱，他当地的农民抬着那个龙王那个塑像去求雨去，啊，烧几个猪头给他。如果说下了啊，就跪拜；如果没有下，他们就把这个龙王那个东西拿个绳绑起来吊起来打，你知道吗？可能朴素而可爱的农民是吧？这样就说明他根本其实什么都不信，对不对？他真信这个龙王。就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回应，这是一种，就是说大概笼统的说功利主义的信仰。他认识所谓的神啊，他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吧，是这样的一种意思啊。第二种呢，是叫做喜福攘灾，他可能不那么直接吊打龙王，是封什么灶王爷嘴，他可能不至于这么简单而粗暴，是吧？但是其实的道理差不多。你看到这个过年期间这个图片，这个是浙江的湖南当地的人去上香，手里拿那是香哈，不是烟筒，也不是什么东西，那是个香，几米高，可能这一炷香得多少多少钱，谁是第一个去的，然后在北京这个雍和宫有多少万八万人去烧什么叫投降，我不太明白他们这个术语是怎么个意思啊？大概是抢第一份啊，还是怎么个意思？好，做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中国人去烧香，雍和宫，我不知道里边供的谁了，他还不知道这是烧给谁的。什么？哦，我不太清楚啊，我也不知道是佛是菩萨还是什么别。道教人，
道教
集体
就是道教
啊，道教啊，雍和宫是道教。总之了，他们这个事情呢，也是为了祈福啊，信他们想要认识神，他以为的神是想让我得到祝福而去除灾祸，对吧？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很多人把这个形容为是什么呢？叫做贿赂神明。烧一道头香，那道香可能有的地方是30万还是50万，你有那个权利烧这个头香，所以很多是企业家们去拿到这个人，他认为是一年的一个好彩头等等，他砸过去，他是认为我无论有什么样的罪，我这柱头香烧上了，拿到了大钱50万、100万、200万，只要烧上了，可以保我今年没问题。在这个观念当中根本没有对错的观念。中国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非常可怕的一点是从古到今没有对错，就是是非观念，只有输赢观念，只有输和赢， 赢了就是对的，不管怎么赢；输了就是错的，不管你怎么输的，不分对错，只讲输赢。一部二十四史看完半天就是成王败寇，你输了，你输了就是你活该被淘汰。这样的民族，怪不得跟进化论如此契合，直接拿来就觉得就为他量身打造的，从来没有是非观念，看问题不说这个东西对我才做，不对我不做，而是说这东西我有利益，能让我赢，能让我成功，我就敢去干，反之就不干。他拿钱想去摆寻菩萨，你知道吗？他在人世间他就认为我摆不平中纪委，我摆平菩萨也可以，总之能让我免灾。这边刚刚参悟了1000万，转头往庙里边他就给放回去，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保平安了，骗鬼神骗自己，这是第二种的信。当然了，我们得承认啊，中国文化当中以上两种信仰，第一种是那种朴素的啊，求雨、哎、不回应的话叫起来打，第二种这种倒是不打，但其实如果你不给我赐这个福，我也就骂你两句都没问题，损你两句没问题，对吧？还有一种高级的啊，那些士大夫、知识分子们、有思想的人，对于宗教和对于信仰、对于神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最近看一个文章对我颇有启发哈。古代有个话叫做神道社教，这个话是易经里出来的，但是后来孔子把它发扬光大，还有一个解释，他这个话说什么意思呢？这里边有句话说，这个叫做观鱼而不见，有浮云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四时不特，圣人以神道社教而天下服役。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创作这个易经的人不知道是谁了啊，虽然有一些传说。那么他说那些个君王他在这个宗庙里边去做一种仪式，可能拿那个酒在地上浇，或者把一个什么豆子摆上，是吧，做一种很仪式感的东西，然后呢就会让百姓，他说的百姓就是农民啊什么这样的人，看到了他举行这种好像很隆重的礼，礼就是做给人看的仪式，做这种仪式他就从而产生一种神秘感、敬畏感，对神产生一种敬信，于是圣人就根据这个神道治理教法，让天下百姓福音达到有序的治化。你看到了这种，用我们过去的术语来说哈，所谓统治阶级为什么有时候也提倡神，他是为了什么样呢？这个叫做治化，治理的方便。古代人说他这个治礼乐者自己是不信礼乐的，很多人是这样说的，制作这个的、设立这个给你看的人他自己根本不信这个，这叫愚民之术。所以对他们来说为什么要认识神，首先他自己根本不信神，但他却极力的要求人们去认识神，要不然认识神干什么？方便统治。因此他用这个思路同样去想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宗教，这就是我们从小受的教育。你会看到说西方基督教啊一样统治阶级麻醉什么工具精神鸦片，是吧？因为他从来是这么做的，所以他认为别人做也是那个原因啊，就是这样。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呢？我们是信主的人，你读圣经也好，看国外的历史，你应该很容易分辨这个循环从古到今没有怎么变过。神道社教有时候叫做一种儒教，有时候叫做道教，有时候是佛教，有时候三教合一，有时候可能叫某种主义，有时候可能叫做国学，有时候叫做伟大的什么文中国的复兴，他总给你换个名称，但目的是为了让你笼络，有时候打掉一种都可能是这样。他无论那个东西是他并不真的关心那个事儿，他关心的是稳定教化啊。所以我们说这三种，当然错误的回应绝不止三种，可是这样的三种说要认识神的目的无疑是错的，这无疑是错的，而且是非常可怕。也许第三种稍微隐蔽一点，隐蔽一点以至于你自己也觉得是这样。好，我们说正面的回应，到底我们为什么要认识神？我们可以承认神存在了，可是为什么我非得跟他认识他呢？这什么意思呢？对吧？正确的回应究竟是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几个回答，当然这个回答我可以说整本圣经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了，是吧？可是我们如果概括抽象出来一些，首先我想说第一个，因为神是神，就是这句话，你为什么要认识神？因神是神， 这个话的意思，我经常也在福音会也好，别上跟别人分享。比如说，假如我爸爸今年退休哈，他假如哪天来探访我，我到教会里，我说，哎，大家好，你看这个是我的父亲，谁谁谁谁，是吧？如果你说你为什么要认你的父亲，我的回答只能说，因为他就是我父亲啊，对吧？这是个事实，对吗？因为他就是我父亲啊，而不是说你问这个问题，好像就是说，哎，是不是因为他给你什么好处了，你才承认他的？啊，他是不是给你钱了，你认他？不是这个原因，对吧？或者他就是来帮你忙了，你认他？或者他对你特别好，你认他？如果这些都不存在，你是不是也要认他？因为那是个事实。我们先不说这个事实意味着什么，而是说这个事实本身就你应该承认。我为什么要认他？我为什么不认他呢？就是我父亲嘛，对吧？你为什么要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呢？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它不是好处不好处的问题，那是个事实，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认识神？那第一个最简单的回答就是因为神是神。如果神存在，你为什么不认识他？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你当然要认识他。这是个事实，你不承认他，这是为什么？对吧？第二个方面，也因为神是创造之神。大家可能都理性上肯定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吧？神是创造之神，你翻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二章，你看到神的创造，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下面这段话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福音派的一个学者他讲的啊，他说问这个话的问题，这个问者他显然假定研究神的本性和位格，就是有人也问他了，为什么要认识神呢？啊，他说这个人肯定是假定研究神的本性和位格对于生活是很不切实际，是无关重要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的想法，对吧？承认你的神存在，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是很虚，跟我的实际生活没有关系，对吧？然而事实上它却是任何人所能从事的最实际的追寻。要活出我们的生活，认识神是极重要的。他打这样一个比方，他说如果你用飞机把一个亚马逊河那儿的一个土人，你把他直接送到伦敦去，一声不响扔在那个伦敦的某个广场上，他既不懂英语，他也不认识英国，他势必在那个地方被当成怪物，对吧？他活不下去了，任他自生自灭，这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事情，对不对？因为他没有人照管，他也不知道怎么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生活下去。同样，我们如果你知道你是神创造的，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却不认识那个拥有并且是管理而且是创造我们的那位神，你对自己也是很残忍的。因为你根本不明白他造你在这世上什么目的，所以你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如果你也不知道他造这个世界是什么目的，这个世界对你而言就成为一个陌生疯狂痛苦的地方，你就会厌世，你就恨这个世界，你驾驭不了他，你发现他处处跟你作对，对吧？处处为难你。所以说如果真是这样的不认识神的人，你作为人被造，你会觉得是一种痛苦，你看到周围的世界也是一种痛苦，活在其中就是一种非常令人失望可怕的事情，人生本身成为一个咒诅。简单点说，就好像你买一部机器，一个很精密的仪器，没有人是上去就直接敢摆弄操纵的，他一定看说明书，对不对？你得看看创造这个机器的那一位是怎么说的，你该怎么使用这个机器。我们人就是被神创造的，你也同样要看这个说明书。世界也是被神创造的，你也得看神说过你在这世界上你要怎么生活，世界是如何运行的。所以说这就是认识神，你认识他是创始神的意义。你如果不认识这个，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在黑暗当中无目的的乱撞，结局是一个灭亡，是一个悲剧。这就是为什么要认识神。也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这个话也非常的多。我们看到诗篇当中的几句话，诗人讲耶和华你的法度是最的确的，这个的确就翻译成也可以叫确定，也可以叫可靠等等，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宜的，说你的法度奇妙，我一心遵守， 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因学你的法度久已知道你是永远立定的。你看到这个法度，其他地方也翻译成说法规、法版、律法、见证、话语、常例，意思是神所设立的那套标准。那个标准这里边提到了几个属性，第一是确定可靠的，第二是奇妙的，第三是凭着公至诚而设定的，第四它是永远立定的。就因为有神这个永远的不变的那个绝对标准在，你其他的去跟它相比才知道你是偏离了还是比较符合，还是相当符合，还是完全背离。就相当于现在你人说，比如说你说我谁谁谁他身高一米多少多少多少，你是怎么知道他身高一米多少的？因为你有一个绝对的一个米尺在那，对吧？那个尺子实际上是保存在这个国际的一个那种衡器的一个机构里的，量器的机构里的，就那把尺子，这是绝对标准的一米。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它也不是那么绝对的标准，对吧？但它比世界上其他的一切都标准。你说你这个米尺是不是一米，你要跟它那个放在它那个真空里边那东西去比量的，你跟它一模一样才能说你是一米。同样神就是那个绝对的标准和那个法度。你说我这事是好事，好不好是要跟上帝本身去衡量的。你比较符合你可以说比较好，相当符合你说相当好，你完全符合你说这个是完全好，你根本不符合呢就叫坏，恶就是这么这个意思。所以说如果没有那个绝对标准放在这儿，你就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任何正义可言。假如不是唯一的真神，他哪怕是两个神，这个世界会马上混乱，因为你不知道哪个是对的，这个是对还是那个是对。真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吗？真是这样吗？你知道我们有一个是绝对性的东西，对吧？所以说它是那个绝对的尺度，绝对的那个公义标准。如果我们不认识它，你就不会有一个真正的是非观念，而你只会在乎输赢，无所谓你说一加一等于几，对吧？甘心被忽悠也忽悠人，你对我最有利的等于几它就等于几，它无所谓，没有个对错成分在里边，不在乎那个形而上的那个高尚的东西。可能很多人听过那个故事，一个不是故事啊，实事。美国一个警察在大街上开罚单，抓到一个华人，说你超速了，罚款$200。这个华人说我没有超速，美国可能比较落后哈，没有摄像头。警察就是说我现在我刚才看到你超速了，他说我没有超速，就打到法庭上去，最后没有办法争执解决这个问题。法官说这样吧，你敢向上帝发誓说你没有超速吗？这个华人马上，我发誓没有超速。那个警察就懵了，他没有面对这个局面，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我明明看见你超速的，你现在发誓说我没有超速。他出庭之后，他就问这个人说，你知道这个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200。就这样回答。所以他只有这叫什么输赢观念，对吧？利益观念，他没有是非观念，无所谓，上帝对我来说不如$200重要，就这个。所以说你为什么认识神，你不认识神你不知道标准是什么。也因为神是救赎之神，这个可能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领域，是吧？很多基督徒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什么是永生？永远的生命，长生不老，长命百岁，不死。认识神就是永生，这是耶稣说的，对吧？我们整个圣经也在贯穿这一条主线。好，为什么要认识神？也因为神是恩典之神。我们经常提到的最多的，当然这个也绝对不是错的，最重要的和第一要提到的是神的救赎的恩典，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但是我们就认为，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神只做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的。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包括才我们提到的那个经文，智慧人不要因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财物夸口。然而神说的是 不要因他夸口，而不是说你不要有那个东西，对不对？事实上很多人是有的，包括是很虔诚信主的人也是有的。有财务的人，中国觉得自己有很有钱，什么陈光标啊，什么做慈善，而这些人有钱，他可能也没有比尔盖茨有钱，对吧？比尔盖茨是很虔诚的一个信徒，他的钱干什么去？他全部捐出来做这种疫苗的研究，就这样的意思。你说勇士不要因勇力夸口，那很多那个体育的运动员，那也都是很好的信徒，是吧？并没有因自己的勇力夸口。智慧人、科学家里面信主的就更多了，他们是有神给他们特别的恩赐，但他没有因此夸口，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认识神。所以我们说神是恩典之神，这个恩典的含义是很广泛的，并不单单指救赎恩典，虽然救赎的恩典其中最重要的方面，神有其他的恩典也是愿意赐给人的。你能够想象这个人他都愿意为你去死，却不愿意给你一个远远没有生命重要的东西，那个可能吗？是不是？神如果都愿意为我们人去死了，你却会怀疑他是不是就故意不给我这个还是那个什么的，是吧？那怎么会呢？如果不给，那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说神是恩典之神，你真正去认识到神的恩典，这也是我们认识神的一个目的。好，说到这个为什么认识神之后，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为什么要认识了，然后我们说要如何认识神，对吧？如何认识神，这里边首先在圣经当中，你看了圣经你会发现圣经有四种的比方关于认识神。哪四种比方呢？圣经将它形容为是一个儿子如何认识他的父亲，一个妻子如何认识他的丈夫，一个百姓如何认识他的君王，羊群如何认识他的牧人，对吧？你看整个圣经是不是对于神的形容就是基本是这四个方面，是不是？你有想过吗？神当然打比方给我们，儿子是如何认识他的父亲，通过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目的。妻子如何认识他的丈夫呢？百姓如何认识君王呢？羊群如何认识牧人呢？这里面有什么共性吗？如果你想要概括他这四种认识的方式有什么共性吗？这就是神让我们知道的事情。简单点说，它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就叫做仰望。我不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一个儿子去真正的认识他的父亲，一个小孩子小小的时候，他对他的父亲就有一种无可形容，一种叫崇拜也可以，是吧？叫仰慕也可以，他事事就想去模仿和学习他的父亲，对吧？妻子对丈夫，至少在神设定的那个框架里，本来应该是一个妻子是很仰慕她的丈夫的，是吧？很仰望，很尊重他，如同尊重主一般。当然现在的社会可能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是吧？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子。所以有一个人讲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的，他说如果你看到一个妻子在家里边把她的丈夫当作君王一般的去好像那样的尊重，那么她自己也表现出一种王后的荣光，因为你的丈夫好像国王一样，是吧？你就好像皇后一样。而如果这个妻子是把她的丈夫当作一个好像一个乞丐一样，是每天都贬着他，是吧？损着他，最后你的表现的也就跟一个就是个乞丐的那个粗鄙的那个妇人一样。所以你成为什么样的形象就取决于你把你的丈夫看作什么样的形象。所以我们说在至少神设定的标准里边，妻子对丈夫是那种如同萨拉对亚伯拉罕那样的，你要去可以看一看。包括百姓怎么认识君王，这个可能就会容易理解，他对君王绝对是一种仰视的态度，在过去并不存在我们今日的概念。如果今天咱们看到最近领导人很亲民，是吧？啊，就直接上你家去，光屁股小孩在那儿，是吧？很亲民。假如今天领导人直接上你家去，跟你握握手，总理也好，是书记也好，我们倒不会像过去的见到君王，你都恨不得赶快下去磕几个，是吧？ 但是你敢说你是跟他很平等的对视吗？我扪心自问，我们谁也做不到这样，对吧？你肯定也是有点紧张，有点战惊，有一种很仰视他的态度，哇，这么毕竟是国家领导人还是怎么样的，他来看我是吧，有那个心态。然后在过去那个君王的那个年代，一个百姓看他的君王，他绝对是一种仰望的态度，是不是？羊群对于他的牧人也是这样的，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走，一切都仰赖这个牧人怎么去带领他。所以说神在圣经里边用了许多种的比方，四大类的比方，教导人怎么认识神。一个基本态度就是这个信仰的这个仰字。我们很多人都知道信仰，信仰，信仰的信，很多人最强调这个，好像把这个强调到我们的这个心里边，你要信啊，你要有信啊，这个没有错，对的。但是信仰的仰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的还是很准确的，对吧？这个仰的那个态度你有没有？你对于神真的是一个仰望的一个态度吗？你真的把神当做一个非常的崇高的、伟大的、奇妙的那样的一位存在吗？还是你当做你家邻家后院那个可爱、和蔼可亲的白胡子老头呢？那是园丁啊，还是什么？是吧？就是有时候这个形象、这个概念，可能神所起样子，又是跟我们脑子中自己想象出的样子是有偏离的。所以神在这里边说，你如何认识神的一个基本态度是叫做仰望。你是去这样的去仰赖神，敬畏的心态去看他。虽然这个不排斥说他是那样的慈爱，他愿意爱你，这两者是重合的啊。但是我们的基本心态，你是在信仰。那么共同点就是这个认识者，他们仰望那个被认识者，就是想要认识人的那个啊。然后后者是负责前者的一切福乐的，对吧？至少在古代的环境中是这样，是不是？一个儿子仰望他的父亲，因为这个父亲去照管这个儿子的一切，对不对？那个丈夫要照管这个妻子的一切，丈夫、君王、牧人照管他们的百姓和羊群，都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仰望他？因为他的管理负责施予你一切的东西，是这个意思，对吧？
给我。
好，那我们再来澄清几个概念。如何的认识神里边，很多人说我知道神，可是我们说的是你要认识神。知道和认识这是不一样的，对吧？知道和认识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某某明星，什么乔丹也好，是马拉多纳也好，你知道他吗？你知道，你甚至比他身边人都知道的更详细，因为你可能追星。你知道什么 Rain 吗？还是什么哪个韩国明星吗？我知道，我了解他的一切，他的所有细节都知道。你知道的程度可能连他的朋友都不知道，你的像你知道那么清楚。然而这仍然不是你认识他，对不对？真正认识他的人可能没有你知道的清楚。所以说有时候你说我知道他的一切，这个并不一定代表你认识他，也只可能代表你比较八卦吧，是吧？那么真正的认识他的那个人不一定一切，但他真的认识，是对不对？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个明星的母亲可能都没有那个明星的粉丝知道他儿子一切东西，是不是？但他肯定认识他，没问题，有那个关系。所以你获得了大量有关神的知识和你认识神，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虽然认识神的人势必拥有相当量的知识，这是肯定的。可是就比如说我们分享过一个著名的一个基督教的文学，叫做《天路历程》，是不是？那个叫做本人约翰。本人约翰，如果你把他跟比如说跟加尔文比，你说他俩的神学知识谁更多？显然他不能相比，对吧？但是你能因此说他认识的深度他俩也不能相比吗？这就不一定了。这两位很可能都是真的认识神的人，虽然他的知识不一定有那么多，然而认识神跟这个知识不是成正比的，对不对？也存在很多知识多的是，什么东北十大什么宗教研究所，很多专家可能在做着，知识他有的是，他就是不认识也不信。所以知道和认识是两回事儿。我们的一个心态，作为真正的基督徒，你是在走在这条天路上实际的那个行人， 你不是站在路边旁观的那个看客，看客是常常会对行人品头论足的，哎，你这个路走得不好，哎，你这个姿势不美观，对吧？你这个状态不对，那个衣服是这个颜色，哎，你能不能表现这个样子？哎，你背这东西有什么用？他品头论足，他并不真的去走，他甚至于了解这条路和这些行人的一切的知识，但他不走。可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是在走那条路的。你想认识神是需要去走的，因此在那个过程当中，你最关心的其实是跟你怎么走完这条天路有关的那些知识，对吧？在那些知识得着的前提下，你才会可能有特别的恩赐，扩展开其他的知识，想要知道更多，这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说你想认识神，你先说一个问题，你怎么认识神？某某人现在放在这儿，你要认识他，你怎么认识他？或者你今天参加一个晚宴，你只有20分钟的机会，那有一位尊贵的一个人，你要认识他，你怎么认识他？你想认识某一个人，你有没有想过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要认识一个人，你该怎么去做？你能做什么？你可能过去友好的，哎，你好啊，打招呼是吧，表现出一种善意，你也敞开你的心扉，你也很坦诚的去说怎么样的时候，你能做的仅仅就是这样。最终决定你能不能认识他的不在于你，而在于他，对不对？如果你不管怎么跟我说这个，那个大人物就是这样很礼貌的，嗯嗯，好，嗯，知道了，就这样回答你，你就不会认识他，因为他不愿意向你敞开。当这个人不愿意向你敞开的时候，你就永远不会真的认识他。所以说你认不认识一个人绝对不是你，你能做的是有限的。他如果不想被你认识，你就不可能认识他。无论他的地位尊卑，他是大人物，没空理你，你自然认识不了他。他就算不如你，我不愿意向你敞开，你也同样认识不了他，是不是？所以说认识人有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问题在于，神愿意你认识他吗？圣经说得很明确啊，和其他书里面提到，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这是神说的，他的意思就是喜欢你认识他。如果你去那个到一个鸡尾酒一个什么那种舞会，你也穿个燕尾服啊，这个什么国务委员谁是谁坐在那儿，你想上去敬杯酒，你就害怕，对吧？你说我就跟人家不认识，我以前是跟他见过一面，很早的时候，但是人家贵人多忘事，我怎么好打扰人家？你很忐忑。正在这个时候，那个人人情你了，哎，那谁，哎，你啊，你不是谁吗？你来来坐我旁边，哎，最近怎么样？挺好的啊，怎么？我们最近有个什么计划，你愿意参与吗？哇，你就会觉得这个很有面子，是不是？因为他认识你，对不对？他愿意向你敞开，他甚至想邀请你参加他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啊，我终于认识他了，这是认识他的啊，你会觉得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甚至于如果神这样的邀请你，神说我认识你，你不就是谁谁谁吗？我按照你的名认识你，你还在母腹中的时候我就认识你，对吧？我现在邀请你来到我这里，那我们的心态该是怎样的？哇，神他居然愿意让我认识他，他不仅愿意让我认识他，他还认识我，是不是？原来你发现他认识你比你认识他是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更基本的事情。如果他不想认识你，如果他不认识你，你说我很想认识他的没有用，我还很想认识，是吧，习总书记呢，人家不是我，对吗？如果人家想认识你，你就认识，取决于他而不取决于你。神却愿意我们认识他，这是可能所有真理当中最奇妙的一个真理。这样伟大的一个神，远超过人间的智者、勇士、财主、君王的这位伟大的神，他居然愿意人认识他，而且真的向你敞开。所以我们说，你怎么样你才算是认识神？你想过这个问题吗？还是那个话，你怎么样你才算是认识那个人了？我们刚才说了那么多，你怎么样算是认识他？我问你，认识奥巴马吗？你说我不认识，或者有人说我认识，有人打这样个比方，你说我在电视上看过奥巴马，知道他的一切，我是他粉丝，
这个不代表你认识他，对吧？你知道他。有人说我认识奥巴马，咱们春节吃饭在一起坐着，我就认识奥巴马。哎，你怎么认识你认识奥巴马？我现在给他打个电话，知道的啊，马哥是吧？什么？啊，那边阿英语说的好，俺就说真接电话，没事啊，可以拜个年啊，挺好的，放。哎，啊，这人会说你可能真的认识他，是吧？但是也可能你是有别的原因的，有可能你认识他身边人，你跟他有点什么别的私人来往，人家很客气的接待你罢了，对吧？有人说更高的一种关系就是你可能跟总统，你跟奥巴马在一起吃午饭，然后奥巴马接个电话，接完电话说哎找你的，就给你了，是吧？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跟他的关系跟刚才的关系又不一样。所以说你怎么样算是真的认识一个人了，和你说你怎么样真的认识神了，最后落实下来的那个字叫做关系。你是不是真的有那个关系了，对吧？你是跟那个刚我们说的奥巴马有那个，你都坐一个饭桌上吃饭了，都称兄道弟一般了，他接个电话说哎哥们找你的，你俩这是啥关系了都已经，是不是？这是一种关系。或者说我只是能打通你的电话，这个当然也不得了，你的关系也不同寻常。然而你跟那个亲密的关系你还差一层，是不是？你跟神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说你知道有了那个关系你才是真的认识神，要不然你只是知道神吧。你知道有了那个关系你才能确定神认识你了，要不然只是你自己的臆测而已，甚至于吹牛。你说他认识我，奥巴马那我哥能认识我，这是吹牛，对吧？你没有任何证据在这里。好，这个关系圣经里边形容过很多种，神和我们是什么关系？有好像很多种的比方，对吧？那些个门徒叫耶稣叫什么？叫夫子，叫拉比，是不是？老师，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神跟人之间是一种师生关系，似乎。这个很符合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因为他总是把当孔子那么看，是吧？把耶稣当孔子那么看，啊，孔子是老师，是夫子，所以是师生。然而你会发现圣经里有很多时候也不只是师生关系，神固然有很多教导，对吧？很多时候还是主仆关系，对吗？我们称呼主为主，主的意思就是主人啊，主我们是你的仆人，有这层关系，主仆的关系。主仆的关系这就比师生要高得多了，是吧？因为它涉及到一种隶属关系了，所有权的关系了。哎，还有比这个多的，耶稣说过你们是兄弟关系，是不是？我跟你们是弟兄，哎，这个就亲密的很了。神还对亚伯拉罕说，对摩西说，这是我的朋友，对不对？这个话很可怕的，对吗？神说这是我朋友，哇，这个话太可怕了。真是哪个君王哪个大人物只要把你带到人面前跟他说这是我朋友，以后你看他藏的地方谁敢惹你，是吧？神就说亚伯拉罕，这是我的朋友，是我面对面认识他的。摩西那也是我的朋友，我面对面认识他的。神会把跟人的关系到这么亲密的一个地步，还有什么关系？神却会在新约中你又看到是甚至于是同工的关系，对吧？神邀请我们参与他的这个福音的事工，参与他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同工。你跟神一起做事，你跟神一起做事。在社会上很多人知道你做成一个大的项目和工作，其实它往往在于你跟对人没有。你跟对了一个老板一个领导，这事就是怎么说，事半功倍，对吧？你跟错了人就算完了。同工就这样的意思，神是你老板，你跟着神在做事，哎，这个就是绝对是很有前途，很光明，很有效果，很得激励，很得安慰。你跟错了就坏了，所以神跟我们还有这种同工的关系。当然更多的可能说的是父子的关系，是吧？我们经常称呼的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你的儿女，这层的关系可能也是圣经里说过最多的关系，也可能最完美的体现那种既有仰望又有信赖，又有他对你的慈爱，又有他对你的管教，又有他对你的照顾包容，方方面面，可能这个相对来说最为贴切。但是如果更准确全面点说，你把这六个加起来才是一个神跟人关系的写照，是吧？但是父子的这种关系可能是最为贴切的。所以圣经里边讲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我们现在如今可以居然对神称呼阿爸父，你把神当做你的父亲来这样称呼了。阿爸，你现在说就是爸爸，就是爹，就这个意思，对吧？很亲密的那个称呼，就叫做父亲。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你要注意上下文，这里边并不是说啊，主就不是你的主了，你不是主仆关系了，我们也不能成为神的仆人了，不是这样。他说的是你不再是从那个奴的，好像受捆绑、受约束、受束缚的那个条件下的那个意义上的主仆关系，可能在不是的这个意义上还是主仆关系，但更重要的那个关系被更新为了一种父亲和儿女的那个关系。父亲跟儿女的关系，它就不再是一种主仆关系的那个状态。主仆关系是建立在奖惩制度之上的，是基于表现的来决定我跟你的关系的，对不对？你这个仆人今天派你做一件事儿，你做好了我重重有赏。你看圣经的比喻也都是这样，对吧？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这个恶仆人，你这个懒仆人，对不对？你做得好就有奖赏，你做得不好就有惩罚，是根据你的表现、你的成绩、你是否优秀、你是否尽力、你是否忠心，根据有一些个指标来衡量你的。然而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它不是这样的，对吗？父亲和儿女的关系不是这样的。有个小孩去期末考试，这成绩都很差，这次又考试，他爸爸就很严厉地警告他，我告诉你啊，你这次要再给我考不及格，你不要叫师爸爸，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孩子考完试拿成绩单回来了，他爸说考怎么样，他还说对不起哥，这就又没考好，是不是？可能爸爸这是个计划，虽然也不该说，但是真的因为不及格就改变了你的父亲和儿女的关系吗？你是他的仆人吗？你是他的学生吗？难道因为没考好就改口叫哥就完了？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说父亲跟儿女的关系跟主仆关系不是一样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是马丁路德说的，你不要认为你的信仰旅程是面临着无数道的选择题，提心吊胆的每天选一道，然后呢战战兢兢的等着，对不对啊？对的话给个糖，不对的话夸一鞭子。神是你的老师还是什么，是吧？神是你的这是严厉的主人吗？不是的，你要明白神是你的父，你是呼叫他阿爸父的。这个前提是神他儿子的灵已经进入你的心了，你有圣灵，你重生了，你会有这个确据的。你说我真没有，那可能前提你得往前去找，你是不是一个神的儿子的灵重生过的信徒，对吧？真的信徒他就有那个确定的那个东西，他知道他跟神是什么关系。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的。这句话是很重要的。我们说来说去认识神认识神认识神，就是想告诉你的是你是被神所认识的，这才是关键。我们说你要爱神的时候，你得明白是神先爱的你，没有他爱你这个前提，你爱不爱他没有意义。你爱爱越爱就爱，不爱我反正不爱你。如果那样的话，你爱他有什么意义？就因为神说他爱你，他先爱着你，你才爱他，这有意义。神认识了你了，你说我要认识他，这个才有意义。你说你选择了接受神，你应该明白这是你选择了神接受了你的这个事实。你说你去认识了神，你终于是认识到了原来神认识你这个事实。你说你想爱神，你原来真的爱上了那位早已经爱你的神，你得明白这个次序。所以说这层的关系基于神认识我们，这才是我们要认识神的一切的前提。离开了这个都谈不上，你如何的努力都是做无用功。你那个壶里边你想去烧开水，无论你多么虔诚，无论你的火开得多么大，无论你那个壶的质量多么好，最终能不能烧出开水是关键在于里边有没有水，不是在于其他。 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那个先行的那个恩典，你做的那些都是枉然的，是没有意义的。神不认识你，你再怎么认识他也白搭，你也不可能认识他，因为他根本不向你敞开，你怎么会认识他？我客气的礼貌的去拒绝你，你现在没有话可说，你真是在那个晚宴中你看见总统了，你看见主席了，你想去搭线，你认识人家，人家很觉得啊挺好的啊，你转给那个谁谁谁，你俩觉得老铁，就很礼貌的克制你，你只能失望，你也不能怨恨，人家该认识你吗？你不会怨恨对吧？人家并不该认识你，如果人家居然认识你，你会受宠若惊，你很感恩，对神也是这样的。如果神就不认识你了，你也不能说因此啊你凭什么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如果他真的是神，是比人间的君王，比这些有能力有地位的人物高得多得多的那位神，他为什么要凭什么认识你？虽然我们知道神已经敞开自己愿意认识你，而且他真的认识你，真的搞清楚这个意思啊，说如何认识神，基于神已经愿意被我们认识，而且神先认识了我们，神也启示了他自己等等的前提，我们才可以来认识他。借着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说三个词，学习、默想和效仿。学习、默想还有效仿。什么叫学习啊？首先学习的目的，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目的是为了认识他，而不只是知道他。你不是搜集神的各种八卦信息去了，了解他的种种细节，你知道了，这叫认识神了，不是的。你是为了认识他，刚才我们说怎么样的确定你认识他了呢？你建立起了那个关系，对吧？双向的关系，你也认识他，他也认识你，那个关系有了，你才叫认识他，而且那是你的目的。所以说学习的目的是这个，不是光为了学知识，只为了学知识你一定100%反受其害，绝对没有益处。不要把自己当看客，你是行路人，你不是看客，你不是观光客，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而且学习的态度，在想学习关于神的事情之前，我们有一个基本的态度。第一个是你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基于这个前提才要去学习，这个非常重要。你如果觉得我知道什么，事实上照着你应该知道的你还是不知道。你觉得学神之前我这已经有东西了，我这个东西还不打算放弃，我就认为是重要的，是正确的。无论神你怎么启示我，我的这个看法是不会放弃的。你如果是基于这个心态来的，你也学真的不会认识神，因为你放不下你的东西。真正想要去认识神的人，你要先放下你的东西，你承认你是无知的，你原先对于他的想象，你甚至对于这个世界的想象和判断都是错误的，是偏离的，至少是不完全的。基于这个，你才可能到一个东西真正去认识神。听一个今年的一个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说，他们开那个相声的培训学校，招收学员的，有些孩子一来一张白纸啥也不会，就是看起来挺聪明挺灵秀的，哎，这个就要。有一些半大孩子一来，这个相声我能说100段，那孩子呱呱呱呱呱呱，一快板又会说，快书又会说，唱歌又会唱，贯口又会贯，这个的100%不要，因为他自己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自己可能看点视频听点什么东西，自己学那个样学出来的，学成那个习惯形成之后还改不了啊，想让你改还改不了了，你知道他不是白纸一张了，这就学不了，他不能真正的入门了，就是个野路子。学习神的事情也是这样的，这也很可怕。如果把自己的知识带入进来，有很多的强烈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在里边，这个很可怕。人都难免先行的知识体系储备，但是它需要被你不断学习到的关于神的知识去更新，直到你被他的新的东西所充满。如果自己那块始终挡着，始终是以一种要把神的知识跟我的什么东西去调和，这个心态很危险。第二个方面，学习神的最重要的一个态度是，你无论学习到了什么真理，它是要不断应用于自己的，这才是信仰的一个核心的地方。 无论你学到了什么重要的让你欣喜若狂也好，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冷汗直出的真理，无论你学到了什么，它首先而且持续的是应该应用在你自己身上的，并不是说这个真理不要跟别人分享。然而如果一个真理你发现你自己从来没想过去用，你只是为了教导别人去说的，只是为了成为一个画饼去攻击别人的，这就算是完全偏离，这就可怕了，这根本就不是在信神，你也不想认识神。认识神的人不会是这样的，他看到的所有的真理无论好听难听都是指向自己的，之后呢，他基于自己的切身领受，他可能有一些坦诚的谨慎的分享给大家。所以说这个是基本的态度，非常重要。学习的方法那就是日常的这些，可能有灵修是吧，每天的你的读经，不是一个怎么说呢，读经只是一个动嘴唇的一个读经是吧，不是只是说出来，是 read 读经是要看的，要思想，我们称之为灵修，花一点时间听道当然也是一种学习对吧，无论你是在教会听道，你是在一些个别的可能有光盘也好，视频也好，什么我们的播放机也好，听到那都是一种学习。交通跟圣徒的交通也是一种学习。哎，还有一种比较少被提到的默想，这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方式。没有这个，可能你的其他所做的那些会让你终究不明白真道。什么叫默想？有一点点类似我们那个最传统的那句话，叫做学而不思怎么样，思而不学怎么样，你知道这意思吧，是吧，学而不思则罔，你会迷惑。如果你只学习知识从来不去思考它，默想它，咀嚼它，沉淀它，反刍它，消化它，你会越来越迷惑。当然了，你说思而不学则殆，那也是每天在那儿冥思苦想，不学知识就在那自己冥思苦想，你会让你越来越疲劳疲惫。所以我们说默想是什么，还是这个 Piper 他说的也是很好，他说默想是人把他所知道的关于神的作为、方法、目的和应许等等不同的事物加以重温、考虑、深思的活动。你现在想象在过去的一周，你每天有多少时间是安静的在那一个人想点事儿，我先别说你想神的事儿，你安静的在想事情默想。如果你是在想神的事情那就更好了，如果你说我连这个时间都没有那就不要往下谈，是不是没有那个时间。好，这是圣洁思想的行动，在神的面光中，在神的看顾下，借着神的帮助进行，借此与神相交，目的是澄清人对神的心理上和灵性上的想象，让神的真理在人的心灵和意志上发挥最大而且应有的影响力。在这个默想的过程中反复的思想，你会有一个澄清的状态，你很浮躁的那些东西会慢慢的降下去，关于神的事情会呈现出来。没有那个过渡的过程，最后你会变成了你的大脑的 PM2.5 的值是很高的，浑浆浆是不是，雾霾天，它没有沉淀，它不清澈，属于地的属地，属于天的属天，没有那个状态。你没有默想这个过程，大脑当中最终是一团混沌啊，一团混沌。表现出的形式是什么呢？这作者说的很有意思啊，它可以说是一种自言自语，这是讲着关于神和自己的事情，当然这往往是和你自己争辩，在疑惑和不信的迷雾中找出一条通路，以致你最终灿然明白神的全能和恩典。如果你真的深入思考过一些事情，你应该不难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所以我想要提醒的是，在日常的学习关于神的事情当中，可能最被容易忽略的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是这个静默思想，缺少的是这件事情。你需要安静的想，这个说的不是祷告，你要明白它是祷告的心态，但它不是祷告，它说的是你去思想，你要细细的想神在对你说什么。祷告的时候你关注的是你要对神说什么，对吧，你要多想神对你说了什么，究竟你读的这个经文究竟是什么意思， 跟你有关系吗？你承认自己的原来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错的吗？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吗？打算把这个放掉，让神的这个知识现在刻在你心板上吗？打算把你刚刚领受到的消化到的这条真理马上用在自己身上吗？这是默想的意思啊。所以学习啊，默想之后效法，这是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说的这些都是有重合性的地方，是吧？效法，我们是行人不是看客，我特别总要给你强调这一点。你是在走路的，你不是在旁边品头论足的，你跟他的目的是不同的。他是看笑话的，你是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这是不一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走路的人，不是看客啊。所以我们的重点不是说你不知道什么，而是你已经知道，而且你已经知道的那些你做到了没有，这才是一个走路的人想要知道的。他现在在走在这条紧急的有期限的有任务的有方向的路上，他不会关心说我这个没带那个没带，他会关心我到底带了什么，这个能用上没有，对不对？我现在带着这个东西够不够我用，赶快去走，我还能得到什么新的东西。是这个，他更关注的是关于怎么做的问题，而不是为什么的问题。他会认为为什么的问题我到了终点见着了我就会解答，我现在重要的是知道我怎么做，我怎么能见到你，这是重要的，对吧？自己的爱人，自己的亲人突然失散了离开了，你现在去找他，你现在最关心的我怎么找到他，不是你为什么没了，对不对？为什么没了找不到再说，你找不到问这个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根本也找不到神，你也不能认识神，你也走不到天路的尽头，你知道关于神那么多为什么意义，对你有什么帮助？而如果你找到了他，那些自然就是有答案的，对吧？所以说信仰是一个行动的信仰，我们不是一个理论性的坐在那儿每天唠玄学的东西，它是个很实际的东西啊。我们效法神的公义，效法神的慈爱，刚才我们提到为什么认识神，是吧？他的那些属性，效法神的圣洁，效法神的受难。为什么说总提十字架的道路？因为神就这么走的，耶稣就这么走的，对吧？这一切的归结起来你都知道，当然指的就是效法基督。神给你一个很鲜明的很稳定的很确定化的一个榜样供你去效法，不是让你效法一套理论一套虚无的东西。这位称之为主的这位耶稣，他每次来说的是来跟从我，你来效法我，我怎么走你怎么走，你看着就是了，对不对？你说我该怎么去传福音呢？你来，你跟着我，耶稣在怎么传福音你不就看着了吗？圣经里说教导耶稣在跟他讲话，跟这个讲话，在说这个道说那个道的时候，门徒是不是就在旁边听着呢？那不就是你学习的过程吗？那不就是你效法的过程吗？难道他是后来他们去传道宣他那个知识凭空来的？不是这样的，对吧？他是借着不断的效法耶稣得来的。我们今日也是这样，我们效法耶稣，从他在圣经上的启示，从他第一代他直接的传给使徒们，使徒们传给了可能第二代的使徒们，第二代的传给了第三代的圣徒们，一代代的下来，直到传到了今天，神一定在你的身边也放置了，我们虽然不知道数量，但是一定有继承着这个统序概念的圣徒。你能够在这个序列当中明白怎么效法耶稣，关键在于效法，把这个事情用在自己身上，使得你自己终于成为了那样的人。好，最后我们就来说，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可能这个在但以理书当中，你如果看完，你会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都具有这种特征。真正认识神的人，他有大能力，那个能力当然是很综合性的，是吧？你看但以理有什么能力你还记得，对吧？真正认识神的人有大的智慧，这个智慧我们可不是说刚才耶利米书说的那个智慧，人的智慧指的是那个认识神的那个聪明，是关于神的伟大思想，是关于对这位至高者的那个正确的体系的知识体系，那个叫做一个大智慧，真正的智慧。认识神的人也会有一种大的无畏，有一种勇敢，他的那三个朋友还记得，对吧？ 我不必回答你，因为我的神会救我，即或不然，我也不拜你这个金像，是吧？那是很可怕的。也许第一句话还是很多人能回答得出来的，我不用回答你，我的神会救我。你基于这个判断，如果你确定知道这件事，你是一个美国大兵，恐怖分子抓起来关在这儿了，结果你身上藏了个秘密的一个手机，奥巴马刚给你打电话，我们海豹突击队马上就来解救你，这个人说了，哎，你快来跪拜我们的神主，我不必回答你，因为我们总统马上就来救我，这倒是有信心，但你知道有确定的。但如果没有这个，就是他就不来救我，我也不拜你啊，这叫做勇气，是吧？很厉害的一种勇气。真正信神的人会有这个，不只是说有盼望，马上知道眼前我其实没事儿，我其实没事儿，那我当然不怕。他知道自己有事儿，有大事，摊大事了，对吧？但是我还是不拜，就是这个勇气。虽千万人无往矣，虽然就是死路一条，我也要走，没问题。信神的人，认识真正认识的人，会有一种大的满足，那个满足是很难跟人去形容、去描述的，可能只有经历的人他才会知道，他会经历到那个满足。你说你明明之前忙了一天，忙了两天，忙了一个月，一辈子，你应该很累的，你怎么不累呢？他无法给你形容为什么不累，因为他有一种满足。你明明应该很悲伤的，为什么红光满面，是吧？我无法给你形容为什么这么喜乐，因为神是我那个最高的满足。你好像在一个最最美的一个地方，一个高山顶上，看见那个漫山遍野的那种花盛开着，天空太阳照着，蓝天白云，你赞叹神的伟大，你呼吸了新鲜的空气。这时候如果你先给别人发个短信说你现在啥感受，为什么这么满足，你很难形容，对不对？你沐浴在神的恩典当中，可比那个要厉害的多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说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白神存在，神应该认识他，理由很多，对吧？我们在认识他那个过程当中，如何认识他，我们要用正确的心态。你不是把他当龙王爷，当灶王爷，也不是为了只是去消灾，只是去降福，更不是为了想要利用神达到你的什么管理目的，达到你的什么人间成功的目的，而是为他是神，他是那样的一个全面的神，全能的神，你要去信他，仰望他。你认识他的最终目的是要跟他建立那个非常的融洽的那个关系，才是一个唯一的标记，你真正认识他了。最后真正一个认识神的人，他会不断的愿意去更多了解神，他会学习，他会默想，他会不断的效仿，他最终会拥有这样的特征。我们会在以后的过程当中继续的分享关于认识神的事情。今天的讲座就先到这儿，我们来祈祷吧。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来在十字架上的为我们死，为我们活。主啊，我们知道是你先认识的我们，也使得我们才有可能去认识你。主啊，你这样奇妙的神居然愿意向我们敞开你自己，你这样奇妙的神居然愿意让我们认识你。主啊，这本身已经是奇妙的恩典，是我们完全不能测度的恩典。主，我们就求你使我们在座每一位，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正的在你的面前严肃静默思想，我们去深思关于神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去省察我们自己，在神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向你单独的去沟通。主啊，我们跟你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跟你是否有关系。主，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面对这件人生当中最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明白这个最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才是我们应该必须首先解决的事情。主，我们求你使我们的心被你所得着，好让我们才能真正得着你。主，我们也求你能够来向我们完全的敞开，让我们才能够来真正来向你敞开。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真正认识到你如何认识我们，爱我们，好让我们也能够认识你，去爱你。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所知道的任何的知识不是成为我们的咒诅和伤害，而是成为我们更加去的工具，成为认识你的阶梯。主啊，求你能够去除我们身上那样各样不信的恶，而使我们成为一个愿意背负十字架行走天路，向 儿子仰望父亲，羊群仰望牧人，百姓仰望君王，妻子仰望丈夫一般的仰望你的那样的人。主啊，我们求你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真正的效法者，而不是一个观光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